中共军队异常表态，边个触动习近平最大心柄？央视上映俯瞰台湾，台议员指出北京真正动机。郑州官方道歉争议大，官员话因为防疫错过女儿成人礼，言民怒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1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新一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伟东，一个是习近平的难兄难弟，另一个是习近平福建帮人马。这种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习近平进一步紧握军权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11月2号报道军队和武警部队学习二十大精神的时候，就传出一些异常信号。新华社在文章指出，中共军委联合指挥中心各战区机关干部认为，必须坚决做到忠诚核心、勇大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和习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持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最后还表态说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中共军部亦都连续七日在头版刊登文章，谈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在2号发表的第七篇里面，强调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指挥。时政评论人士杜正在上报发表文章指，中共往往是缺乏乜嘢就嗌乜嘢口号，党媒体这样做是不是意味军队真是缺少对习近平的忠诚呢？同样在2号，中共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深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不单只提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更加直接表明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令习主席放心，是新时代中共军队的鲜明特质。这份文件还对全军各级，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杜正说，习近平敢是要求军队高层站队，反而令人质疑军队究竟令习近平不放心到什么程度呢？杜正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这么不放心，是因为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威胁。他特别点名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洲。杜正研究了彭在洲传递到海外的行动纲领邮件，认为彭在洲提出一种类似以共灭共的思路，利用中共的体制实质反转中共政权，实现民主宪政。彭在洲的计划包括策动军队起义，例如他在宣传材料里面呼吁全国军人和警察好像蔡锷、李烈军、唐继尧一样那么勇敢，不要助纣为虐，不要为独裁者卖命，不要为独裁者做炮灰。彭在洲在政纲提到军队国家化，如果对党效忠，那就是党卫军，如果对个人效忠，那就是打手。现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都不会效忠于一个党派或者个人。杜正认为中共军队是专制政权里面最封闭的地方，但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寻常的人物深藏不露，未必不会出蔡锷式的将领，这是北京的当权者最怕的。未来更多的反共人士也都会开始更关注以共灭共，策动反间军中将领，所以说在习近平寻求武统台湾之际，彭在洲就这么啱触动了习近平将军最大的心病。中共央视7号播出航拍中国系列纪录片第四季当中的俯瞰台湾篇，引发热议。影片中可以看到台北101大楼、中央山脉、南投日月潭、马祖巡游、屏都黄船祭等画面。央视在6号的预告片说，我们飞越浅浅的海峡在台北细雨中重逢，并且说台湾篇里面写成一首首凝固的诗，变成两岸心灵的一个个挂钩。 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咁系中共加强对内地民众嘅认知教育。佢向本台分析话，因为台湾方面睇嘅人数可能唔会太多，所以我认为佢主要嘅受众仲系中国群众，所以喺统战意味上嚟讲，应该系话佢系对内嘅宣传效果比较大，对台湾呢一边比较少。台湾立法委员赵天麟话，咁显然就系中共官方自嗨嘅大内宣影片，佢嘅内容就十足系统战，明示暗示中共要吞并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向本台表示，其实中共所要嘅效果并唔系吸纳同融合台湾民众，反而系透过侵扰台湾领空嘅方式嚟讲明中共对台湾嘅主权伸缩，所以佢嘅目的其实系为咗团结中共呢一啲国民。立法委员何志伟亦都表示，俯瞰台湾根本就是虎视眈眈，好不好？他里面的背后动机就是纯粹用心理战的逻辑。黄燕伦指出，依照台湾法规，航拍需要提交计划书，获得官方许可才可以进行拍摄。央视他不可能打着央视的旗号来申请这样东西，所以他比较可能的手法是，他可以透过台湾的影像公司，甚至是工作室或者是个人申请航拍计划来取得影像。他表示，对此台湾应该加强防范。据台湾传媒报道，国防部正在调查相关来源出处，还未有正式的官方回应。郑州自从爆发疫情以来，防疫乱象不断。11月6号，中共郑州市官员在疫情发布会向民众致歉，而民间就一片嘲讽，表示对官方讲的说话失望至极。其中一位官员还煽情地讲述因为防疫而错过个女的成人礼，更加引发中国网民一片怒火。据内地传媒报道，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在新闻发布会说，疫情防控出现封控管控不精细，转送隔离不及时，资源储备不充分，资源供应不均衡等问题，对此深感不安，并且深表歉意，还说将会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倾听百姓呼声等等。但是中国网民就纷纷表示不相信官方的讲法，相关话题很快就冲上微博热搜。有人说，如果道歉就可以，那份工就太好做了，不理死几多人，只要 sorry 就得。郑州市民需要的不是一个道歉、一些设施，而是公开透明化的疫情情况。更有人说，公信力已经完全崩溃，你们看谁信你们的说话，失望顶透，拿什么要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做戏，在这里愚弄百姓，自己不休吃喝，怎么看出民情？除此之外，郑州市平安街社区书记刘鸿英在发布会的一番说话更加是火上加油，燃点网民的怒火。刘鸿英说，自己因为忙住防疫，错过了个女18岁生日，缺席了她这场成人礼，个女只能够同只猫一起过生日等等。对此有人说，扮嘢都不识扮，那么多人的疾苦，比不上一个可有可无的成人礼。更加有人怒批，在这样的一个正式的会议，用缺席个女的成人礼例子来试图博同情同道歉是不明智的。很多普通家庭的小孩甚至没有成人礼，大家所经历的苦难也都是远远超过一个所谓的成人礼。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选择用这样的一篇坚离地的发言稿来作为重要例子，甚至还大篇幅高谈阔论，可见作为个人，他依然没有深刻体会到大家这些日子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中国各地疫情目前依然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各地官员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导致多个地区长期被封控。内蒙、河南再次发生有人跳楼惨剧。据中共国家卫健委通报，中国大陆单日感染新增确诊人数由4号的3659宗 到6号已经攀升到5496宗。郑州市高新区化名黄玉的居民7号向本台表示，现在郑州有疫情，新高区亦都有，汇源区亦都有，我们是一直被封的，我们斜对面那个小区都是封控的，我们封了一个月了。6号网上再传出命案，网友爆料河南郑州市高新区西湖春天小区36号楼有人跳楼身亡，据说该小区已经被封控20几日。同一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亦都传出噩耗，网友爆料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江华街建成小区一名大约30岁男子跳楼身亡，还有4号晚呼和浩特兴光 A9 小区一位女士对防疫政策深感绝望而坠楼身亡。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专制政权他统治者的命令，他的主观专断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现在一是立的是恶法，一是就算恶法他亦都不执行，所以他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按照他们的主观专断的意志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需要压迫性奴役性的一种制度，各种各样的人面临着各种遭遇，在这个封控过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的，譬如有妇女分娩的，有老人家，或者某一些长期病患者要正常打针食药的，去医院的，导致他们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这个造成的人祸比疫情本身的灾难更严重。中国内地疫情持续之际，多地传出核酸检测要付钱同埋隔离需要付钱的消息。据内地传媒报道，11月5号四川南充市被点名存在隔离场所收费问题。随后疾控中心修改公告说，近7日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来南充的人7日集中隔离。近7日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来南充的人7日居家隔离，删除了之前针对7日集中隔离费用治理的要求。另外，贵州省不折市亦都被点名收取隔离费用，但是据网民披露，多个地方的隔离都需要自费，例如山东东营要求在济南落车转车到东营的必须集中隔离，费用自理。浙江温州乐清河南低风险来的亦都必须自费隔离。南宁三塘就强行自费隔离，一日一个人300元，核酸检测一次40元。深圳低风险翻三亚的要自费4日集中隔离，居家3日。有网民表示应该查明原因，追究责任。除了隔离收费之外，中国多个地区还在较早前传出核酸检测收费的消息。中国新闻周刊4号报道说，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多个地区开始逐渐调整核酸检测的次数和给钱办法。据不完全统计，近期贵州、甘肃、湖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多个城市和县区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进行了调整。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情况之外，其他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都需要自费。中国网民就谴责说，开始明抢了。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共治下的中国，这样的场景正在不断上演。当普通民众因为防疫经历种种苦难的时候，那位党官竟然用自己18岁的女的成人礼来博同情。有中国网民说，之前知道人血馒头，不知道刘千金的人血蛋糕是怎样的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